郑文兰动员背后的动机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。当民进党完全执政之后，对多数暴力的诠释可谓淋漓尽致，可以这么说，只有民进党不想通过的法案，没有过不了的法案，即便三年前公投通过的民意，绿政府还是可以弃之不顾。而最近引起热议的莫过于国防部拟修订的全民防卫动员法，其中对动员年龄降到16岁，以及对媒体的加强管控成了全民关注的焦点。尽管国防部想淡化处理，但恐怕再也难以渡众人悠悠之口。其实这并不是新创的一个法，但修法的时机未免过于敏感，尤其在美国官员不断炒作中国对台动武这个议题，并在我们顺应美国要求延长一期之后，在修订增加这些争议的内容，还有美国预定今年要派官员到台湾来立法与行政部门学习，还要派200名军事顾问帮国军练兵，这诸多事件纠结在一起，不免让拜登毁台计划更为坐实。为了怕台湾民众临阵逃脱，只好派员前来督军，更透过修法来加强控制。尽管国防部一直试图澄清，说要16岁以上学生造册，并非要学生上战场，也不是要学生生产武器弹药，而是编组中等以上学校防护团，其服勤范围则包括救护、消防、宣导、生产及交管等，说来似乎轻描淡写，但若学生平常都没有接受这方面的训练，临到兵荒马乱时又能派上多少用场？这与不教而杀、不借事成的暴虐又有何异？据悉，乌克兰目前已第9轮动员，其年龄已下达16岁，上至70岁。经过一年的鏖战，历经多轮的动员，已经连男孩与老翁都不放过，可见乌克兰的兵员死伤有多惨重。当绿营直斥今日乌克兰、明日台湾未认知作战时，我们国防部却已悄悄地在超前部署，让全民动员变成于法有据。虽然表面说是做支援防护，但像乌克兰现在情形一样，在必要时要到前线充当炮灰，恐怕这些学生再也无所遁逃。对日抗战结束前一年，国民政府有发起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召兵运动，也引发超乎预期的回响。但那些热血青年都是自动自发，可不是像我们现在拿更小年龄的学生来当预备队。早年即便国力艰困，国民政府对流亡学生仍百般照护，而像民进党政府把脑筋动到青年学生身上的，在标榜自由民主的国家中，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吧。说到控制媒体，即使强势如陈水扁，搜索中国时报的举动已引来许多非议，但蔡英文政府二年多前以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强把中天新闻台关台，甚至把频道直接拨给基已经营不善的华视，后来就算搞出中国导弹来袭击总统蔡依依这样的离谱事，我们的独立机关 NCC 却仍百般回护，没像对中天一样祭出铁腕措施。而这二年多以来，中天透过司法诉讼一件件的胜诉，总算还自己清白，但被关台的事实已经无可挽回。去年 NCC 提出的数位中介服务法因反对声浪过大而暂缓推动，没想到这次透过全民防卫动员法的携带，正可以堂而皇之的卷土重来。除了对媒体的掌控，连网络也要上紧枷锁，只要政府机关认为有疑虑，就可以视之为假讯息来益处或财阀，这等于对言论自由的变相戒严，与过去的白色恐怖已相去不远。每年都要被民进党拿来消费的228才过去几天，蔡英文还为转型正义的成果在吹嘘，如今自己却在不惜日威权体制的后尘，这讽刺不可谓不强烈。思索动员背后的动机， 台湾应该也是迫不得已，以邱国正的行事作风，会如此甘冒枪害民族幼苗及前置言论自由的大部委，硬是要修这样的法条，相信他也是百般无奈，毕竟上令不可违，当蔡皇承美国太上皇之命，整个国家机器不得不动起来，而国防部就只好充当代罪羔羊了。拜登的毁台计划已然在按剧本执行，连美国参议员都可以大放厥词，要让台湾站到最后一人，在蔡英文领导下的台湾已沦为美国的次殖民的，比殖民的还不如，殖民的还有宗主国在保护，而次殖民的除了被掠夺，最后却要自求多福，难道除了乖乖任人宰割，我们真的就无计可施？或许我们没有揭竿而起的实力，但至少不该默不吭声吧。记得刻在新英格兰犹太人牺牲纪念碑上的铭文吗？当纳粹逮捕共产党人的时候，我保持沉默，我又不是共产党人。当他们关押社民党人的时候，我保持沉默，我又不是社民党人。当他们逮捕工会人员的时候，我保持沉默，我又不是工会人员。当他们逮捕我的时候，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。朋友，因见未远，我们还能说这次修法跟我们完全无关吗？